大家好，这里是平凡身体的播客，我是主播青芝。现在我是在杭州西湖边的一个临山临水的宾馆，我和两位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今天亚琪不在，其中一位朋友呢是今天的嘉宾罗涛老师。Hello，涛哥。
Hello，大家好，我是青芝的朋友，我叫罗涛。
还有一位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易纯，可能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都认识。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陪聊选手易纯。
这个自我定位非常的好。我们两个呢会和今天的嘉宾涛哥有一个对谈。这个对谈的一个缘起是因为五一节呢，平凡身体和涛哥的团队星谱会在一个寺庙里面做一场很有意思的旅修。但这个旅修的具体介绍呢，我想放到今天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我们为什么想要发起这样一个在寺庙里面的旅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当然我认识涛哥已经9年的时间
十
了。
年。
这10年里面，我们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和变化。然后他对我来说呢，一直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人。作为朋友呢，他从来不吝啬各种损我，各种拿我开涮。但是作为一个老师呢，每一次涛哥来杭州，只要有空，是一定会参加他在杭州带领的徒步和站桩。能遇到一个没有说隐居在山林里面，反而是在我身边，又是一个艺术家的朋友，然后还可以带我去通过站桩练功去调整自己的身心。所以这样的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在我过去10年的人生里面，也真的是特别难得。怎么样？我今天对你的夸赞，你觉得肉麻吗？
不觉得肉麻，但是呢，你实际行动确实有一点点相反的，因为呢，此刻呢，我正坐在一个宽度只有50公分的椅子上，但我体重有84公斤，而青芝和易纯呢，坐在一个非常非常宽敞的可以盘腿打坐的凳子上，我现在就像只猴子一样的坐在这
对你气焰太旺了，可以稍微在50公分的椅子里面，咱们可伸可屈。
儿。啊，对，您说了算。
对，今天我们在这期播客里面也会出现很多互相的开涮啊，请大家习惯和原谅我们平时相处的方式。但我一定要隆重的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涛哥真的是我见过的，我一直都说是一个生命力最最最旺盛的人，因为这个人从来都没有被工具化一天过。我想到的你的几个标签，像是骑摩托车环游世界啊，拿着帐篷就到地中海，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就是一个狂热的旅行者吧，他的人生好像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另外一个狂热是对于身心练习的狂热，就涛哥是每天练习站桩也好，瑜伽也好，静坐也好，已经20年如一
十
日，
九年，十九年，
19年。那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上面？
差不多4个小时，3到4个小时。
那你不上班吗？
我有时候要上班，然后现在慢慢觉得这就是我上班，我上班就是在练习。
那你的职业能不能说一下过去20-30年做的最重要的几件事儿？
职业就是一个是建筑师，还有一个就是画家，还有一个就是旅行，3个职业，对，
早年还开过酒吧。
对，那是非常非常早的时候。
作为建筑师，设计了阿那亚的其
对，
中的几个建筑。
阿那亚规划，从规划到其中几个建筑。第一个阿那亚，我的公司主要是做文旅地产，过去应该是18年吧，我是公司的设计总监。但是呢，就是比较自由一点，只是在初期的方案和概念阶段完成这个，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事。
那你自己的事儿就是旅行和画画。
画画、旅行，还有就是以前嘛，刚开始接触这个。身心训练这一块，或者是道家是接触的早，因为我28年前就拜师了，但是正式开始练习是19年前。那这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同时呢，就是也需要去打开自己的世界，所以我的全世界到处走，一个是自己喜欢玩，喜欢走，另一个呢，就是见各种老师，参加各种不同的课，因为任何一件事情，你刚开始是跟所有人都一样，都是一无所知的，那唯有自己去试。我也不是一个会去随便听别人说什么是什么的，那只能自己去当小白鼠。对，试着试着试着试着，有一天小白鼠就慢慢变黑了，然后就变成一只黑毛猪。
哎，那你在试的过程里面走过弯路吗？就是练了一些可能不适合你的功法。
首先，人生必须要有弯路，弯路是人生的必须。
此时此刻，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在摇头。
对，这个有一点就是对和错。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我们这个世界一个基本的调调吧，因为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内心里对错的抗拒和对的一种执着而引发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生命可能就是由无数的错构成的。当你开始放下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做的每一步都很痛快，管它了。
哎，我觉得痛快是他的人生的关键词。
你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你比较不想走弯路？
我这个问题呢，也不是为自己问的。今天我中午刚见了一个女孩，她也是我们播客的听众。她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当时呢没有回答她，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会想要知道。她目前的生活状态是一个非常卷的工作，然后每天可能工作到半夜，非常的疲惫，她自己内心里面又觉得不够满足，所以说工作结束之后呢，还会想要去找一些能够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事情。那半夜能干什么呢？就是看看手机，刷刷短剧。但这样下来之后，她发现并没有给她充电，反而非常的消耗。所以她和我聊了一下她的状态之后，问我有没有什么路径和步骤是可以让她跳出这个循环的。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在于步骤，其实你只要练那一步，你深入下去就是能够直通终点。对他的建议说是先慢下来，就先要从他过去的这种很快的循环里面先出来。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多人在身心练习里面也都会遇到。你自己的身心练习之路是这些年吧，是怎么开始的？然后你主要做了哪些事情？能不能和我们简单说一说呢？
就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还是要讲一下那个关于方法和步骤。
嗯，
因为这个世间我碰到了基本上99.99999%的人，都会来问，不管他是修行人还是他做任何的，都会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术？
没错，
你学什么秘法？
对，
你用什么东西？
嗯，
或者说用什么东西可以提升我，要么赚钱，要么就身心提高。在谈论方法、谈论术的时候，我们已经跟真实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方法和术是个很简单的事情，真的很简单，只要你经过系统的学习，你都可以掌握。但问题在于有这个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接受这个系统的练习和训练吗？这就是牵扯到一个问题，就自己的本心。
对，
你本心喜欢什么？你喜欢它吗？
嗯，
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干嘛去做？
那涛哥，我来问一下你的本心啊，就是你每天练习3-4个小时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没有为我自己问啊，我可能装作一个小白，想要为很多不了解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时间去练功的人问这个问题。
嗯，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就从小就喜欢运动，喜欢玩，喜欢野，任何能够爽的刺激的事情我都喜欢去尝试，差点就成为一个职业运动员。
哦，
打拳、开摩托车什么这些。但是就是生命是这样的，生命这种状态它源于内在的一个对这个东西的一种狂热，它的狂热就是一种喜爱，只是说在我的这个道路上它没有被某种外因给束缚住。所以很多人我相信从小到大都会喜欢某些东西。在小时候如果大家静下来搜寻一下自己的记忆深处，我小时候我10岁之前我有没有喜欢过什么，我想做什么，然后再想一想我在喜欢这些的时候是为什么它最后没有实现。
10岁之前喜欢什么，这个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孩子就像春天的嫩芽，我们的如果这个生命是一片叶子的时候，那我们的小时候的就是一根春天那个叶刚刚爆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你上去裹个塑料袋，给他弄个口香糖，或者给他贴一本书，这个叶子就长不大了。就我们心里有很多这种最原始、最初始、发自生命本能的、符合你特质的。有些人是安静的，有些人是狂热的，有些人是动的，不同的特质。但他内在总有因为他自己这个特性而长出来的那个愿望。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从一开始就被禁锢住了。然后我就长成了一个这个社会要求我们的样子。
嗯，
小时候是老师唠叨你，爸爸妈妈唠叨你，
嗯，
学校里就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时间，到了社会里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人唠叨你，你该这样，你该那样，然后才会说，哎呀，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这样，有什么培训可以让我那样，
嗯，
我可以学什么可以达到这个程度，我去做什么事我可以怎么样。但是这些所有的想成为什么样的都跟个人最早那个嫩芽没有关系。
嗯，那你10岁之前想做什么？那个时候的你是什么样？
就是画画，喜欢画画，喜欢看星星，喜欢野。我其实不知道该干嘛，但我很幸运，我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我父母他是不限制我的。 他们俩虽然都是老师，都是教育工作者，但是他们对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只要我喜欢，只有一句话，那你就好好去做。
嗯，
不加限制。
所以那颗嫩芽还是非常好的被保护了，而且它后面自然的就长成了一个旅行者、画家、建筑师，
对，
一个现在的身心老师，这样的一种很多元的人生的状态。
是。他可能就从一个人就从他在一个蚂蚁窝前可以待八个小时，
嗯，
五小时就可以，
好可爱，
就观察蚂蚁打架，
嗯，
或者晚上在，就是每天晚上天好对着天空可以，几个小时甚至通宵，
嗯，
从小就这样的关心，
就不要去限制一个小孩在那个时候所着迷的东西，
是，
因为他其实在那个状态是很容易忘我的，对吧？他一下子就被那个东西吸引住了，家长就越是能够保护他的那个时候的心流时刻。
说得非常好，小孩子的生命能量是最初始、最本源、最原始的。他这个时候他大脑都没有发育好，他还是一种最自然的状态。这种你把它解读为一种能量，而不要解读为孩子或者怎么样。从道的角度上，就只有先天之气，先天之气。但是你知道，孩子也是最脆弱的。先天之气是呈现在这个社会里，呈现在这个环境里，它往往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时候。
嗯，
这是我成年人最喜欢拿他们的后天的意识去干扰这个先天之气。
嗯，
因为后天意识是无法看懂先天之气的，因为这是两个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没错，
就他们会觉得先天之气呈现出的某种状态是有问题的。
嗯，
比如说一个孩子不看书，不去弹钢琴，却在一个蚂蚁窝前待几个小时，那大多数的家长就觉得他在浪费时间。
对，
可是你知道这对孩子对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非常重要，就是你的本源之气。我们讲的是现在很多人讲百日筑基也好，还是怎么要修内丹也好，这个单元之气其实我们先天的时候带来的，孩子先天就有这个气，但是后天的各种影响各种东西就把这个抑制住了。
嗯，
然后把本来应该在一个人大概十六七岁以后才开始的一些责任、一些想法或者一些应该不应该的判别心，在很早的时候就嫁给他。这样的话，你的先天之气，很多人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或者说基本上所有的人，他们在到十几岁的时候，小孩子已经不像小孩子。您可以看看现在孩子的那种精神状态，他们就是全是被一种外在的负担，上课、作业、外教、课外，你要去完成钢琴、芭蕾舞、画画，所有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一定是他热爱的。
现在叫什么 bucket list 养育，就是我为了比如说要爬藤，那我从小学一年级就要开始规划每年就要完成多少多少多少。
不能输在起跑线，这是一句真的是愚昧到极致的话。因为是一个无知的人在跟老天，在跟我们的最原始最自然的东西指手画脚，它是一个最珍贵的东西。回到刚才的话题，现在很多人一下子不知道该干什么。
对，或者说他非常的内耗，其实他会习惯于说，比如说我们从读书的时候是要去考试考得好，那是在有一个外在的目标牵引嘛。然后工作以后我们也还是需要那个外在的目标牵引，就是今天给自己列一堆的 to do， 明天列一堆的 KPI， 然后每年都要去增长。所以你长期的在那个工作状态之后，你就忘记自己是谁了，整个人都是那种被掏空的状态去工作，而且你还要试图把结果做得好，就非常非常的卷。因此大家就是在工作的状态里面就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工具人一样，他只是在去备用来满足那个外在的东西。
其实最先反映出来就是自己的身心状态，他长期处在一个就是不为自己负责，为一个就是一个强加的概念去打工的，
没错，
甚至做奴隶的一种状态，对自己是完全是忽略的，又没有办法去补元气，也没有这个觉知。然后他先天的这股气，就是我们说的最原始的那股气，在他幼年童年的时候就像一个叶子嫩芽已经被包裹，它从来没长出来。但是你知道我们再怎么样，我们是个生命，生命总是有一种本能，就我们的意识只有占我们整个意识状态的显现的意识 5%， 那 95% 被埋没的东西，它一定会有一种内在的呼唤。这个呼唤它未必是突然间我觉得我要去干什么，往往不是，往往是以焦虑、以虚无、与没意思、与无穷无尽的这种纠结产生的。这实际上是一件好事，说明你的内在的那个原先该长出来的小嫩芽正在挣扎、呼喊你。
对，是的，没错。我今天中午也给那个中午和我吃饭的我们那位播客的听众也在聊这个事儿，因为他开始做噩梦了最近。
嗯，
他做噩梦这个事情让他自己突然之间开始面对，哦，原来我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好。 然后我说，那你能够听见你的身体的这个呼喊，其实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你没有再去忽视和逃避这件事儿。
对，
我那天还听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生病的一个解释，当一个人没有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图去生活的时候，他就是会生病。如果你真的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图去过你的人生了，你的人生就是很和谐的。
对，说对了一半，
嗯，
另一半是你即使过得很和谐，就按照你自己的设定去的话，也会生病。
嗯，
生病是这样的，生病只是一个现象，
嗯，
只是说回到刚才我们说过的对和错，如果你把对错的观念抛开的话，这只是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很多修行人或者是按照自己的自我觉知去发展自己生命的人，他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旧有的模式一定会被突破。在突破之前，他往往就是以生病，以你生命中遇到的挫折，以你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停顿卡点为表现的，因为你旧的模式马上就要消亡，消亡什么感觉大家也知道，但是又在你的身体上，它一定会出问题。但这个时候，凡是内心坚定的人，他就会突破，他就会扛过去，然后他就走向一个更好的。所以说那种很顺当，其实看观察我们这个自然界嘛，它不会有一个顺当的时候，春夏秋冬，春去秋来，四季的变化，这都是常态。它的这些真正的生命中呈现的奥义，不是我们简单的就是我要舒服，或者我要觉得过得开心，或者我怎么样来呈现的，这是可能更深的一个主题了。
没错，
就从最、
嗯、
从求道也好，从修行也好，
对，
就是要跨越这个
好坏
这个概念。
嗯，
对，
是这个是一个更深的主题。
嗯，
说回刚才我们讲到的，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小嫩芽哦。一纯同学，你10岁之前，你还记得你有什么那种浪费时间的、很沉迷的事情吗？
发呆，可以发一天的呆不动的，
发那么久的呆。
哎，是有这样的。我以前的好朋友也是这样的，他最喜欢的那时候有停电，因为停电了，他就可以发呆。
哇！
来，一纯，为什么你发呆？问你想什么，你肯定说不知道。
对，就是呆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干，就是呆在那里。
上辈子是打坐的，修行人才会这样。已经做出了一定的境界了，可以往那一坐万年的人。
还有，我会很好奇，为什么我在呼吸呢？为什么我要呼吸呢？我还尝试过把自己的鼻子堵住，然后发现不行啊。
那你上辈子一定是作画的。
刚刚涛哥说到那个小嫩芽的时候，我想起来，其实我在10岁之前，我发现我生命中有一个不灵不灵的一个瞬间，是我在那个课堂上的时候，给我的同桌唱了一首歌，唱了一首我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那个张柏芝的《心语心愿》，
哼两句。
我要控制我自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当时我的同桌说：“哇，你唱歌好好听啊！”后来一直到高中就再也没有这样的瞬间了。我的父母也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一点，那个小嫩芽就在那个时候没有发起来。现在就是确实就是像涛哥说的，这10年吧，他一直想要出来，就是有那种呼唤。
对，其实就是青志刚刚跟那个朋友说的那话很重要，真的要改变，先要让它慢下来。慢下来其实非常非常关键，你慢下来，你才能有时间、有这个空间去发现自己内在的那些诉求。
对，
先不要急着去做任何事情。哎呀，我现在这样不行，我上班不行，我辞职，急着包我去西藏，我要去参加什么课程，这些实际上还在一个节奏里面。
对，
先慢一段时间，然后每天看一看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当他有这个空间的时候，就像一纯小时候想要呼吸，其实这时候就是你整个身心状态在进入一种呼吸的状态，呼吸了，它有一些真实的东西，真实的诉求，它会显现出来，那时候再去尝试。
对，你说这个特别重要。昨天我们在一个聚会上，然后有一位朋友他做自我介绍说，我现在呢就是一个中年危机的状态，现在在重新找自己下一份事业要做什么。然后他也是一个曾经挺成功的男性，然后我那一刻还挺惊讶，说哎，我说他非常的坦诚，在一个陌生人的自我介绍的局里面，他就直接把他很真实的一面介绍出来。然后没想到当场马上就有一个人回应他说，你这样特别好，他说你没有就是陷在过去的那个要快速的做一个事情的惯性里面去继续在那个轨道上奔跑，反而是你给了自己一段时间就停下来，然后重新去想一想自己要做什么。
是的，我为此停了12年。
这12年你是怎么过的？
练功啊，周游世界啊，然后在各个山里跑来跑去啊，然后去参加这个老师那个老师，就这样。
那这12年你有觉得自己更丰满更好了吗？
那是越活越开心，越活越年轻，
所以就没有这十二年的这个过程的话，其实你生命状态不会像现在这么的饱满。
对，其实放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家会想我下一步该干嘛，急着想知道这个答案。
嗯，
当你对这个答案不去追寻的时候，嗯，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该干嘛的时候，你先放下，放下然后要有一定的耐心，但是呢要保持这个热情，在自然你的生命力和这种热情一种本能吧，会驱使你去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慢下来了，很多在身心练习里面的人他会陷入到另外一种波塔，他的生命会变得很缓慢，就是那个热情又出不出来。所以就是怎么能够慢下来有觉知，但同时你还活得很饱满很有热情，
这个问题真的是还是很难回答的。有些人慢下可能他的本性也有这个特质，可能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
嗯，
或者是不愿意多动的人。对，这时候你跟他说你要多动起来，他可能说好，我要动，但是呢动了两天他又不会动。还是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去有饱满的生命去做事情去往前走的话，他一定要有自己热爱的东西。不是说有个很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去修行，我们要去改变自己，这种是一个口号上头脑上的概念，你喜欢什么很重要。有好多人是活了很久以后突然发觉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问他喜欢什么他不知道。
那涛哥你陷入过中年危机吗？
我还没到中年啥中年危机这个话说的
还小
所以这问题我应该在你80岁的时候问你说，哎，中年危机到了吗？
80岁问我你怎么这个小孩怎么这个样，小屁孩修道人要道得长。为什么会有中年危机？是因为他的人生一直遵循着别人的轨迹，社会设定的轨迹，
嗯，
他一直跟自己的生命是脱节的。但你年轻的时候30多岁之前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处于上升期，所以你再怎么样我们是年轻的，我们的细胞在增长，各方面还在发育，就这时候你的就是一个自然规律里面，人类是两个人合在一起，一个社会人一个自然人。社会人就是大多数人是遵着一个轨迹，但自然人的规律就是跟着一个自然的年龄在增长，这个增长期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因为你是还是生长的。但是中年差不多女性33岁男性36岁，他就开始整个的生命能量过了巅峰就开始下坡路了。你如果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你的生命能量肯定是往下的，但是这个社会的规则还在这儿。作为一个社会人，你承担的角色，养孩子，工作，每天去做重复同样的事情，你见同样的人，你是领导要怎么样，这些东西它就不停的累积，那这个压力是非常大。到了一定程度它就开始产生了自我怀疑，产生了怠倦，就像一个机器已经过劳了。
对，
但这个机器从来没被保养过，它出现了裂缝，它出现了这些东西，这就是危机产生的原因。对大多数人来说，
没错，我很同意。包括我觉得大家还有一句非常简单解释中年危机的话，说其实中年危机就是意义感的危机，就一下子不知道那我到底活这个一辈子是干嘛的。
其实对于中年危机的人很简单，很多人其实你看他为什么追寻身心课程，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其实你看他们做的事，如果从一个正常人角度去看，这些人在干嘛，就像个幼儿园小朋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小朋友那样玩过，为自己玩过，无所顾忌的去释放过自己，所以这些课程会非常的受欢迎，特别是在中年里面，让他们感觉到在这当下的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他终于可以有一份那种潜意识里可能一直被压抑的某种东西被释放出来，可以无所顾忌的去跟周边人打交道，可以去打滚撒泼拥抱。
对，
这个实际上就是从一个面来反映出来，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的一个原始生命嫩芽，他没有经历过成长，春天到夏天枝繁叶茂，突然间就到冬天了。
So sad。
不晒的，只有一个没有经历中年危机，
还没到中年，等我到了中年再说。
你周围的，比如说原来的同学，或者同事，有那种在中年危机你看得到的，在中年危机状态的，
看到过，
有坚持在中年危机中的，还有浴火重生，超越中年危机，
坚持中年危机的人，基本上跟我不在一个世界，所以我很难遇到他们。但是呢，从一开始带的问题苦苦挣扎很久，确实不少。但是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很多人会做出一个让周边人非常不可理解的举动，破坏性的举动。曾经大家心目中的世界上第一好人，曾经最善良的人，最守信的人，会突然间变成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伤害人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这从小到大在大家的眼里，他被要求成为一个好人，然后突然间到了某一天他突然就爆发了，这对他是好事情，他终于要做一次坏小孩，终于要把内心的这个小恶魔给释放出来。小恶魔其实能怎么样，也就这样了，无非就是违反了一些社会规则而已，只要不要造成太大的伤害，这对他来说个人确实很重要的一点。
是小嫩芽的再次爆发，
小嫩芽被压抑在这个能量在这儿，他就这个生长的能量就不再是长小嫩芽的能量， 它就变成了一个杀虫剂的能量、
哦、破坏性、
嗯、对，我觉得觉醒是有破坏性的。其实我其实挺听不惯那种把疗愈当成是一些很让人舒服的体验的说法、嗯、Of course 我们有一些时候需要就进到一个像是 SPA 一样的环境里面觉得很舒服，然后听听颂钵唱唱歌或者干嘛都觉得很能够宽慰这个疲劳，但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最初步的疗愈。其实疗愈发生的时候你永远都不知道你那个破裂的地方重新连接的时候带给你的那种生命体验是极其复杂，喜怒哀乐其实都包含在其中的。
这可能让你根本就是吓到自己或者周边的人完全被 shock 住的那种。
嗯，没错。
现在的这种 SPA 或者这种疗愈其实跟嗑药没啥区别，以前人是靠抽鸦片，这以前的嬉皮运动，现在很多瑜伽圈其实就是个嬉皮式的圈子。60年代大家在一起嗑药干嘛，现在无非就是开始谈瑜伽、谈爱、谈拥抱，这是很浅层、很浅层的一种状态。但你要知道，印度教的湿婆西瓦，西瓦是什么？破坏、毁灭、重生，毁灭和重生永远在一起。毁灭代表一种旧的秩序的完全的彻底的告别，它可能在地球上发生的，可能你看我们沧海桑田，等60亿年过去了，它经历了多少次重整，每一次重整带来多大的破坏，但最终它还给这个世界的是另一种景象。
你自己经历过很多次这种就毁灭之后又重生的这种，
我相信每一个真实去经历的都会经历的、
嗯、
这不是，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两个吗？
这故事太长了，留给以后但这种不是自己刻意为之的，就像我刚刚谈到的话题，就是你走向你坚持的路的时候，这种事情会发生的更频繁。我师父就跟我说、嗯、一旦走向修行路，你的业报这些都会提前来找你，所有的事情会在一个浓缩的时间里爆发。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哎，这是好事情啊，这个就是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时候，一方面是你自己认为的一个世界，还有一个是我之上的世界。那我们可以用一个老天来说、嗯、你这样猖狂，那老天自然会试验你，打你一个棍子啊，怎么样怎么样啊，那稍微动一下你就动，震荡就很大。那时候很重要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包括你喜欢的事情，一定要有信心、信任和那份坚持力是特别重要的。到现在身心圈大家都在讲要放松放下，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不要去吃苦，要乐，这个绝对的现实世界里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我们的世界不是这样长的，除非我们不生活在地球，生活在另一个维度的，可能真的是一切是另一种规律。放眼我们这个世界，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自然、哪怕当下的事情，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变化变迁，从来没有天堂出现过，一个你认为的理想世界在这个地球里出现过，但是呢天堂和地狱又在这个地球上，就是我们要有这份自信，而这份自信就是在你对自己一件事情坚持中慢慢慢慢会像铸造宝剑一样的把你给打出来。
所以回答今天中午那个女孩的问题，这个生命成长有没有什么有迹可循的步骤，我觉得非要说步骤的话，虽然你刚刚说了就这个都是数啊，但我们就是开玩笑的来回答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的话，第一步呢就是你可能会经历一些让你觉得很舒适的，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感觉更好的这个所谓的疗愈的初期的症状，然后接下来你就等第二步，接受这个一把剑被铸造的过程里面的锻造和磨练吧。
是的是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这人生我们都是会经历痛苦，这个人世间首先是苦的，但苦有两种苦，大多数人是被动的，他是在没有觉知的生活下过的一种有迹可循的生命，有一天突然之间他遭遇了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些事情是完完全全的命运，他只是被动的接受命运给他的摊派的这个。当然也有少数幸运的人，他们可能上辈子上辈子上辈子上辈子，这个就说得很玄的，修得太好了，这辈子就是在享福，这样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少，而且享福一辈子的人未必是幸运的，佛教里经常说的这个话，你可能反而不是幸运，因为你还有来生还有这些。但还有一种痛苦的就是你指那些真正就是有这个意识去觉醒的人，这个时候你所面对的所有的事情实际上是你选择来，而且你是在有意识的训练自己，
没苦硬找。
真正的自在不是说我今天到一个特别好的环境，在一个雅集里面风花雪月、
嗯、
真正的自在是天崩地裂你还是那样。
嗯，没错，
我们可能未必会遇到这样的时刻，但是你有这份能力，这份淡定，你的生命可能还是很顺，甚至会变得更好，因为你的认知的维度不一样，你不在一个小溪里，不在一个随时随地可能断流的河里面，你是在一份湖泊里大海里，但是你的生命的长度未必可以遇到暴风雨来的那一天，但即便它来的时候你一样可以很从容的面对，这才是真正的我觉得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人，因为有了这份机会去成长成这样的一个角色。
说得太好了。 刚才好像奕纯也有想说的，你一直在点头。
对，很有同感。刚刚那个涛哥说会生命的这种改变，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刻意为之的，会用一种你无法预料的方式出现。然后我就想到我和我父母之间，就包括刚刚青志有讲到，可能一开始先以舒服的疗愈的方式，你会体验到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后面又来一些不可预期的这种巨变。我可以分享一个我的案例。
太好了。
就因为我从小时候开始，其实我的那个嫩芽一直没有发出来，然后一直到我25、26岁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契机，就见到了一个发出来的人，活得非常非常的活泼自在。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很想跟他学习，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静下来，然后什么叫感知到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后来我的父母发现这个孩子怎么突然变了，这个孩子突然会跟他们说一些他们没有听过的话，比如说我会直接的表达我想要干嘛干嘛，做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听我表达过的一些事情。因为在那之前，我是一个从小特别会察言观色的孩子，我知道我妈妈喜欢什么，我爸爸喜欢什么，我妈不喜欢什么，我爸不喜欢什么，所以我从来都在那个边界内，让他们很舒服很开心。然后他们就觉得我这个孩子太乖了，但是我那段时间开始之后，我就不会像那么乖了。然后我的父母就开始崩溃，就他们会觉得我认识的这个老师把我洗脑了。但是从那个时候起，25岁起，我其实开始经历了10年的我的这个叶子要长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过程中跟我父母撕逼了无数年，没有来夸张了，就是坚持自己要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想法，然后父母听了之后会更加的震惊，甚至会觉得哎呀你这孩子太让人伤心了，是不是白养你了之类的。但作为一个小孩，其实听到爸爸妈妈讲这样的话也会很痛苦，但那种剧烈的冲击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体验到刚涛哥讲的那种自在，就是一方面去经历那种父母的言语在内心造成的那种冲击，另一方面又是感觉到啊，我其实在发出我真实的声音。那种剧烈的那种动荡是人生中之前没有体验过的，但我会觉得很过瘾。
因为你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是，
常年以来你就是只有外在的压力给你，你内在始终是在接受退让忍受，大多数人是这样的。
是的，
以至于在过了这个生命的成熟期之后，衰落的时候，他这个外在的壳没再那么坚硬的时候，就开始内陷坍塌。我们特别需要自己内在的这个世界是平衡的，不是说外在的压力，但现在大多数人是把它投向外在，觉得好像把这个压力移开了它就好了。但你要知道，你里面没有力量的时候，你今天是工作上的压力，明天是爱情上的压力，后天是修行圈上上师的压力，再过一天，
老师的坍塌更可怕。
对，再过一天就是身体健康的压力，这些压力是永远不会结束的。但如果你内在始终是处在这种没有自我觉知的状态下，你就没有。但是，一旦你体会到这种感觉的时候，哪怕这种压力再大，就像刚才奕纯说的，他就会觉得好爽啊，
过瘾。
是的，但我可以把这个先说完。但经历完那种震荡之后，我觉得我跟我父母，到今年第十年是双方都进行了
蜕变。
我觉得是到了一种真正的自在。就原来我的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的需求，然后我也觉醒了。然后我发现我的父母并不是不爱我，只是在他的认知范围内那样对我就是最好的爱，就他们认为孩子应该怎么怎么样才能幸福嘛。所以我们双方各自的其实都进入了对方的世界，真正的完成了一种融合，就是亲子之间的这种融合。但如果没有之前那种动荡的话，其实我也会很痛苦，我的爸妈可能也不知道我的孩子为什么这么痛苦。
你说这个呢，我用西方的这个现代心理学的视角来做一下理论支持。
好的。
就是我们会讲到，就是两个人包括一个团队之间真正的融合是要经过三个阶段，完全就是你刚刚描述你的过程。第一个阶段叫做表面上的和谐，就大家都没有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呢，到了第二个阶段之后，发现哎，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是有不一样的真实的东西的，包括你的我和我的我，你的形状和我的形状也不一样，所以第二个阶段叫差异分化。然后这个阶段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开始去接受对方和自己原来是不一样的。大部分的团队的夫妻都是死在了第二个阶段。如果过了这个阶段，就能到第三个阶段叫自如操控，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但是又有了一个我们。 所以西方的整体的思想还是比较尊重个体的我，同时他在承认我的基础上去找到我们。但是在东方的文化里面，可能我们习惯于先去有一个我们，然后在这个我们里面去慢慢的诞生每一个人的我。
哇哦，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就你其实已经经历了一个就是最自然的。就之所以为什么你能经历，是因为你和父母之间的血缘的绑定关系。
对，
因为没有血缘的绑定关系，可能早就一分为二了。这点非常重要。
对的，但很重要就是，即使经历过跟父母的那个关系，我发现我在生活当中还是会怕那个冲突的。所以涛哥身上有一股莫名的吸引我的一个能量，就是他好像并不怕和其他人发生冲突，或者说去经历那个。
我也怕的，比如说现在特别怕得罪你们。恐惧是自然的，没什么，怕怕就怕了，因为这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创伤或者这种记忆嘛，这种细胞记忆在里头，这部分其实不需要去想着去怎么去改变，你要知道你还有其他的细胞记忆，你只需要去发展另一种，这个就让它待着嘛。然后它就像一杯水，它的慢慢慢慢在转化，就是以前是浑浊的，慢慢在变清。你不可能一下子把杯子反过来把浑水给倒走，那你的生命也就没有了。所以要接受这一点，接受自己的恐惧。我们一直在谈接受恐惧，就这个道理。你要知道你的世界永远不是只有这一部分就可以。
对，其实在涛哥身上这一点我是觉得非常的佩服的，就是经常我和他去聊聊我最近的一些烦恼啊，我背后隐藏的那个信息都是我可不可以不要有这些烦恼，或者说我这样是不是最近的这个修为就是退步了，但是他对我说的都是烦恼了也要不以为意，恐惧了就恐惧了嘛，摔倒了就摔倒了嘛，疼就疼一下嘛，他的这样一系列的这种表达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坦然和释怀的。
对，疼就真疼，不要假痛，烦恼就真烦恼，因为这都是真实的，就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活在一个真实的你里面。真实道教说的是真人，因为这个世界上都是假人，大家都在希望能够获得某种东西来逃避诸如此类自己不愿意的，那这样极度追求舒适的一个结果就是跟真实越来越远。所以当你跟真实越来越远的时候，你的力量的源泉就没有了。就像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于大地，你就不停地在悬空当中，你就这个根就没有了。
那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是不是很难成为一个真人？
当然可以，其实就这么回事，你既要跟人在一起，也要跟神在一起，也要跟鬼在一起，既要跟欢笑在一起，也要跟女孩子的眼泪在一起，男孩子眼泪的也可以。
对，其实我身边现在也有很多朋友会去葛印卡的十日内观嘛，当然这不应该就是我去分享给没有参加过的人去听，因为这个最重要的是大家自己去体验。但确实十日内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诲就是刚才你的这一段话，就是我们如何去培养那个平等心。我觉得今天我们刚才聊的很多东西里面其实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就是到底这个修行的过程或者说觉醒的过程会经历什么，其实一定是会经历震荡的，会经历这种毁灭重生的这种痛苦，但是痛了之后我们要去真实的去感受这个痛，然后要去让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变得更加的强韧。
真的是，就是一个是被动的痛，被动的痛是你不愿意抗不愿意面对的，那当你开始就生命的成长这种自我训练的时候，很真实的经历之后，就会出现像刚刚逸纯所感受到的这种痛里面有一种很痛快的东西。因为这个在痛之后你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己的自信，看到了自己雨过天晴后的一种怅然，而这一步非常重要，就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细胞的记忆里就种下这个记忆，然后你会经历下一场事情，然后你有一天在无数场太阳出来下大雨的这一场一场一场的自然变化之后，你回过头来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哎，你真的是会有一种满足感。这个时候这种满足感就会给你带来对生命一种很大的希望和对自己的一种信任，
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
是，就是这样嘛。
嗯，
故事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个性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但是真的就是开始出现这些纠结和烦恼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已经是在小时候小孩子在无知的情况下被压抑的，那么现在你开始有意识的觉知到自己的这种不满足，那么就意味着你可以停下来，像刚刚青芝说的，缓一缓，想一想。我的建议还是找一个自己真正觉得自己从小很想干的一件事情，从这里入手。它未必是身心灵，你可能就想我这辈子没喝过酒，我很想喝酒，你就去喝，拼命的喝， 你如果想做什么你就去做，不管它是好和不好，你可以去尝试，但是它一定要跟你自己内在的那种真正的诉求要契合，这个会让你做得更久一些，这是第一。第二，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它会让你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你因为喜欢你是可以承受的，不喜欢你承受不了，承受过一定的代价，承受过一定的跨越之后，你这个小嫩芽就长大了。
主要是小嫩芽长大了。
对，所以我其实一直刚才内心里面 hold 住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十岁之前的小嫩芽确实是没有长出来，那长大之后还有没有机会？
有，有的是机会，这个嫩芽永远在的。
我觉得你们俩都回答我了。
对，因为它是跟我们的肉体的年龄是没有关系，因为它永远存在。肉身只是我们的一个肉身而已。
我有个问题，你们俩都和艺术啊还有身体相关，比如说简单练习有很多身体心法上的这种练习，然后平凡身体也会跟大家去讲身体啊形态上面的一些练习，对于你们自己在进行这一类的探索的时候，身体和艺术对于你们两个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和经历吗？
对于我们的小嫩芽的长大起到了什么角色？
你的小嫩芽是什么性质？
我其实刚才也在想，我觉得我真的小时候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现在也很会讲故事啊。你这个主持真的是。
那你埋没了我觉得。大家都看到了你的舞蹈。
我真的一定要跟你们说一下我六岁的一个精彩的一个事迹。在我一年级的时候，我给我的同班同学画了一张草图。我告诉他我们家这里有一个地窖，打开了这个盖子下面有一个楼梯，通下这个楼梯之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稀世珍宝，我甚至画了一张说明图给他。然后这个同学因为每天都听我讲，而且我每天可能讲的内容都不一样，他非常的相信。终于有一天他说我要去你家看，我每一次都要编各种借口给他，比如说钥匙被我爸爸收起来了，各种原因。后面他问了太多次我都没有办法，终于向他坦白了，我说其实这个是我编的，然后他和我绝交了。
然后是不是在你的心里产生了创伤，你就再也不讲故事了？
那你这个我让我再想一想，我再品一品。
但你这个天赋是真的有的。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童话，我觉得我是一个充满了想象力的一个小孩。
我是从小就喜欢神话，
神话，
看各种神话，小学就看完了希腊神话史。想象力太重要了，而想象力恰恰是这个嫩芽的表达的一种方式。因为人的思维是无拘无束的，如果你没被抑制住的话，你的想象力一定会很丰富。因为它没有边界，它没有形式，没有人告诉你你该这样你该那样。对，这是你完全是你自己的世界。
哎，那你怎么回答刚才他问的？
我总觉得他刚才那个问题有点传销的意思。在推我们的课。
我是真的好奇、挣扎一下。
我们人生这一路经历这么多风雨，你说娇嫩的人怎么娇嫩的生命怎么度过？就很多人说打坐或者是修内丹或者怎么练这个功练那个功长生不老，就首先长生不老存不存在我们先不评论它，肉体总有它化归尘土的那一天，这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你要知道身体就是我们灵魂的居所，也是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比如它是一部车，你愿意开那个破桑塔纳去逛世界来开个装甲车，对吗？身体非常非常重要，对很多人来说人生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他至少身心方面表现出更为强悍的人，更像祖先的人，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能更好的去应对，在同样的环境下他更能活下来。我们要让自己活得长一点，这样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更透一些。一个房子你买一个古堡买了就行了吗？现在很多买酒庄的你看都荒废了，你每天要维护的。我们做的事情所有的锻炼只不过在维护它。
但确实有一个更相关的问题，就是有一些教法它可能会特别注重心性嘛，所以都就是在修心或者练习你的觉知活在当下的能力等等等等，它就不太会强调身体。但我觉得咱们俩还是都挺强调身体的。
因为我是为什么我会选择道家，因为道家性命双修，不是只修性命也要修，这个是不同的路，不能说谁好谁不好，谁对谁错，都是在指向探寻世界的一个本源的一个真相。探寻真相的路非常非常多，但只是对每个人来说他有他自己的缘分，就是我的缘分在这个上面。你就像密宗，你说也是同样是佛教，佛是讲心性不讲身体，但是在西藏这样的雪山的环境下，你不练功你打两天之后你冻死了， 对吧？你就必须要逼着你去让自己强壮起来，还得必须吃肉，甚至，对吧？瑜伽也是身体的练习，它不是让你健康，它是在激发你的能量，
没错，
可以去通知，所有存在都是有道理的，你不能抗拒自己的身体，对吗？你不能说去我就不管它了。我就不去在意，那这也是一种从我个人的理解，这变成了一个你可以对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去在意，你可以不管一朵花，不管一只猫，不管一只鸟，不管一个声音，不管一个人的叹息，那谈什么大爱？因为我们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你怎能不去忽略它？
其实我们三个在这一点应该都有很多的体验了，因为涛哥练了19年嘛，他每天啊，不是说。偶尔练一下，一纯你也是好几年的时间在天天的这个练习当中，那我觉得我也有个好几年了。如果我们去为那种一直想要入门但是他一直就找不到感觉的朋友们去给一些分享的话，因为很多人他就是定不下来，包括我经常会接到这样的提问，我没有办法每天就是坚持，或者说我练15分钟静坐我都觉得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了，或者我1个小时的瑜伽对我来说必须要老师带着，我自己就是没有办法练习。就首先大家怎么去能够开始练习这个事情，包括能坚持练习，其实对于很多初学的人还是蛮困难的。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经验和心得？
先来上我的课然后上亲自的课不是，就是
但
刚开始不能，
我觉得是
不能强制，
是重要的，因为你得有一个环境，
是就是首先开始跟随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管去健身房还是去瑜伽馆，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开始，你刚开始就得跟着，因为你的能量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你的这种轨道还没铺出来的时候，你就得跟着别人的轨道，跟着别人的能量，
没错，
是吗？就是然后呢要根据自己的状态，静不下来不要强制静下来，静坐并不是唯一，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打坐，很多人可能现在这个状态是完全不可以打坐，打坐反而要出问题，这时候就是动，也不是说一定要去做那种有规律的运动，你可以就瞎玩。归根结底，所有的烦恼和不满足都反映了一点，你的能量卡住了，你的能量卡在了一个点，你必须要让它先流动起来，
对，
你能让自己流动起来就已经是突破了，
很棒的建议。一纯呢，
我是在想确实是得跟着人，跟着那个环境挺重要的，我自己个人只能分享自己个人的经历，我大概在10年以前有段时间就是要吃素，但是在上海的那个环境里面，其实吃了素之后我觉得我整个人还是很燥的，在打坐也静不下来，但是后来直到我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去了一个素食的社区，然后大家一起吃素，然后每天以一个固定的一个流程出去什么走路呀看日落呀劳动呀练功呀这些，然后慢慢大概到7天之后整个人就已经体验到了之前从未体验到的那种安静，所以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是觉得在一个好的环境和好的这个带领之下是非常有必要的，再一个就是后来发现练功练了好多年之后内心还是有很多卡点，这个就是刚刚涛哥讲的那个可能在生活中啊情感中啊关系中的那些卡点也是要梳理的，所以我觉得现代的人就这两方面都是可以入手的，
对很多人可能更需要 Flamingo 要 Tango 而不是需要在那里格音卡的那个 Vipassana 需要火焰，
对，如果能够有觉知的 Flamingo 和 Tango 的老师那真的是太棒了，但可惜就是很多的老师他自己不是从道的层面去教的，就很可惜，
但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能够去跨出这一步已经是不得了，因为我相信他们在这么多年20年、30年的一个人生经历里就没有去遵循过自己的这个状态，他始终就是可能想试又停住，想试又停住，所以这时候需要有一个人从后面对着他们屁股上踹一脚，把他们直接踹出去
喜欢，你就适合当那个踹一脚的人
我今天就是被你们给踹过来
被拉过来的
对，
哎，我最后也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哈，一个我的小建议，就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觉得密度很重要，因为我之前有3年的时间，可能每年去2次吧，就是7天的这种密集的禅修营吧，类似的这样的体验里面，其实每一次去都改变很大，就是会觉得自己能够做到很多平时做不到的东西，出来之后又很快又会到了日常的惯性里面， 那个时候我的密度大概是一年里面去一到两次，然后持续了三年的时间，所以加起来那三年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但是后面呢，就有一年，我一年里面可能去很密集的学习进修，有个七八次的时间，每次都是一个星期。然后那一年我就会发现，那种强度对我来说就是好像一下子自己就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静的状态。所以我想到这个呢，也是会想，就说我们其实日常每天的功课很重要，但是如果有这种密集的很有强度的这种进修，其实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开始的话。今天中午那个女孩，她知道我们有那个五一的这个旅修嘛，其实她也问我，她说几天，我说五天，她说，太长了，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是两三天的话，我还可以去玩一下，五一我还想玩点其他的呢。其实我内心就会觉得有一点可惜，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要开始练习的话，必须要拿出这个时间，否则你是不可能把自己从过去巨大的惯性里面拉出来的。
对，有一个说法是身体一个小循环是七天，七天的整个食物的循环，身体的一个最初的循环是七天，然后是以七为周期，14天、21天才能真正的就是完成一轮革新。
没错，
所以两天三天基本上是很难的。
对，涛哥，你作为这次五一的旅修的发起人嘛，能不能也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我们会做什么，以及这个缘起，其实这一次也是蛮奇妙的，会和玉佛寺的住持一起来共同组织。
对，这个活动呢，首先很特别，好像我也没见过其他有这样这种组合的一次这样的一种活动。
特别在哪儿？
特别在你又能在寺庙里唱诵，又能够去释放一种天性，不管是舞动也好，还是画壁画，而且壁画的形式是一种自由创作的一种状态。对，这本身这两股能量这样的一个组合是很稀有的。
一个是内收的能量，一个是艺术的表达和外放的能量。
而且寺院能提供一个很大的自由度。一般大家知道去寺院你就得遵循某种特殊的规矩、
戒律
规范，所有的人都应该是整个的小尾巴都要夹得紧紧的。
没错，
是
我们好懂。
是的，
是这样的，对吗？但是这个主持很不一样，那个明真法师，因为他是中国女众师父里学历最高的博士嘛，在韩国读了九年的博士，他的阅历，他的人生本身的经历，他就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成长的，也就是他的小嫩芽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去成长，所以他的阅历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能接受很多很自由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又是跟他是好朋友，我们在韩国认识的，在10年前2015年在韩国认识的。他也是一个内心是个实际上非常有能量激情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也很向往去能够去徒步去画画，他邀请过很多次，一直想希望我去那个玉佛寺给他们画壁画，但是我呢又是忙东忙西，就是始终没有成型。结果正好这次在上个月吧，在杭州带领徒步的时候呢，我们去了一个咖啡馆，而这咖啡馆的老板正好谈起杭州佛学院的师傅，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明真法师不是在佛学院里当教务主任吗？然后马上给他发了个消息，然后他说他在啊，他每周要在佛学院讲两次课，讲那个华严经跟讲那个佛教史，很久没见了嘛，马上就约上，往那一坐，上来就要要债，说要我去寺庙里给他画壁画。当时呢，青枝一纯都在场，然后还要录音为证。那就我就耍小孩子，孩子嘛，孩子的年龄该做的事情，那要不行，那得有交换。画壁画可以，那第一次可不可以让大家一起来画？我们就组织个工作坊。没想到明真法师非常爽朗的就答应了。好啊，来吧，这种就像江湖气，
是
这种感觉就很爽。
对，
拿出个
他很侠气，
对，就是拿出酒杯啪一干就成事儿。这种感觉就很好，他没有一种外在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上来会创造一种特别的某种刻意的场。但是你知道，我们到寺庙，你的恭敬心自然会有。对，但是在这个拥有这个恭敬心的时候，你能保持一种天性，发展一种可能你自己从来没有，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但艺术疗愈很多，但是在寺庙的墙上画做这个课程，我想肯定没有人。这历史上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真的很难得。
对，
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个旅修的时候，他就给我说，就画画是要用身体去感知的，你的画笔怎么通过你的身体自然的延伸到画笔上面，然后到那个墙上，到那个 颜料上面。所以前面要去先带大家活动开你的身体，去唤醒你的身体的感知，然后把身体通过跳舞的方式打开，把我们的感知变成一些就是很美妙的东西，把它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也会加上这个舞蹈的部分和画画结合在一起。
这部分的艺术疗愈特别特别适合青芝同学。
嗯，
这真的就是量身定制的，因为这个他的身体的这种感知和这种自由的释放，你的笔只是你的一个身体的延伸而已。
嗯，
就每个人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是没有经历过这种感受的，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输出，然后呢又跟自己的身心是连在一起的。
对，我有过一两次经历，有一次是把他邀请到我曾经的小院，然后带大家画画，在梁渚，桌上铺满了很大的纸，他带画画就是能让大家画到爽，就是一个东西能够画到爽，就这个东西是需要带的人，他的生命就是很自然的能到达那个地方，所以跟随的人也能去到那儿。然后当时我的学生都是那些十九二十岁还在读大学的，其实他们的生命还是很没有就是太多的探索的一个状态的一些孩子，没有太多准备的就跟着涛哥开始画了，画到最后每一个人的手上全部都是颜料，然后都好嗨。其中有一个男孩对我说，青芝我好想哭。对，我觉得如果我们能体会到在生命是那样的活着的一种状态，其实这个真的会是一年甚至是一生里面的高光时刻。
对，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为什么静不下来，静不下来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你的能量从来没被释放出来。当你能量能够这样的让它自由的表达的时候，你会有你根本无法想象的那种安静。这个是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一个很自然的。
对，
静是相对的，因为我们很多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动过。
嗯，是的，这个跟当代大部分人的情况是一样的，静不下来也许是因为积压了太多东西，工作上的家庭中的烦恼，
没错，没错。那就欢迎大家五一来和我们一起把这个积压的压力都释放一下，给自己清理一下，这样的话一年的年终有过这样的一次清空，然后下半年又可以更好的上路去迎接接下来的盛夏，接下来的秋日和冬天。好的，那我们今天这集播客就到这儿，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在关注平凡身体的同时呢，也可以了解到简单的练习在做的事儿。在上海和杭州的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简单的练习每个星期基本上都会有站桩的训练，然后还会有来杭州的徒步。平凡身体呢，今年我们也会推出一些更帮助大家去培养建立日常 routine 的身心习惯的线上活动，所以如果你不在这两个城市的话，那就关注我们的线上活动吧。
不在这个城市也可以打飞机过来。
对，徒步过来，开车过来，骑自行车过来。
好，那拜拜
拜拜。